今天我们再来看看亚当和他的家庭。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自从亚当和他的妻子因为吃了神所吩咐不能吃的那颗果子之后，他就有了罪的感觉，并且他知道自己的羞耻，用无花果树给自己遮羞。神遇见他们，一方面给他们适当的审判，在圣经里面看为咒诅；另一方面，神的恩典给他用皮子做了衣服，遮盖住亚当和他妻子的羞耻。并且神在咒诅中间吩咐亚当必须汗流满面方得糊口，吩咐他的妻子要恋慕他的丈夫，丈夫要做他的权柄管辖他，然后又吩咐对蛇说，蛇一定要终生吃土，而且他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行政上的关系，神有他公义的判断和处理，但是基本上亚当和他的妻子因为吃了神所吩咐他不可吃的那个果子，却有了极大的影响，就是基本上他和神的关系不同了。神再不能和亚当和他的妻子像以往一样没有间隔没有拦阻的自由交通自由来往，这个关系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圣经上这样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里有几件事情，一个主要的行动就是把他赶逐离开了伊甸园。那里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怕他再摘生命树的果子吃。我相信在神创造的旨意里面，这个生命树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思想，而那个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果子，神所吩咐他不可吃的，是作为一个陪衬，让亚当能够显明他顺服神。神虽然没有吩咐他说你要拣选生命，拣选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可以想象亚当若是最早的时候拣选了生命果，恐怕他今天的结局不会像这样。但是很可惜的，那个作为陪衬要证明亚当是不是向神忠心的那个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果子，却见证了亚当离开神独立做了判断，而这个判断是违背神的旨意的。所以神在这里就说，如果他再伸手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亚当在被定罪的光景里面，他在罪恶的生命刑罚底下，他是充满了愁苦的，他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并且他一直要提防女人和这个蛇为敌，并且作为女人他一定要恋慕丈夫，要在他的管辖之下。所以这个并不是神所预定让我们这样活下去一个永远生命的状态。今天我们能够懂得这件事情，因为人生下来在愁苦中间，在各样的烦恼里面，人从小到大生命的虚空见证我们生命犯罪的本质和事实。若是让我们拣选，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长命百岁，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人永远活下去，像我们这样的生命一直去活下去，不是很可悲的吗？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已经受了咒诅，遍地都长满荆棘和蒺藜，我们不能够自由的在这个地上生活，地也不再给我们效力。今天有许多的天灾人祸，虽然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好像我们生活的条件改善，但是比起先民来恐怕并没有好多少。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改变了生活的方式和形态，不再是在田地里面得取这些食物作为供应，而是我们有了商业的社会，有了工业的社会，我们汗流满面也是一样的汗流满面，所做的东西交换成品，让那些耕种的人能够给我们食物吃，用买卖的方式来获得生活的温饱，其实还是在劳苦愁烦中间。
并且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事实上这些生活一样充满了愁苦，因为没有神的生活基本上是愁苦的。我们不能够处理人际关系，我们也不能处理家庭问题，好多的事情都不能处理，在里面充满了争执和各样的嫉妒纷争，许多的痛苦。因此说是永远的活着是一个太重的惩罚。也许说若是人不死，在犯罪作恶的光景里面就成了咒诅。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可以独善其身，事实上若是我们在这样的社会中间而忽略了有各种凶杀残暴的事情，以为这些不会临到我们身上，而因此我们想要活着，就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盼望的那个生活的范围是一个太理想化的，不是跟现在生活有一样的实际。而我们今天在犯罪的光景里面所看见的劳苦愁烦，恐怕更是生命的本相。因此在这样情形下面，神为了怜悯亚当和他的妻子，就不愿意他永远活着，因此不愿意他摘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我刚才说过，如果亚当在吃了这一个分别是非善恶的果子之前先摘取了生命树的果子，恐怕现在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他那个时候所得的生命是真正永远的生命，因为生命树所预表的就是神自己的生命，在那样情形下面他永远活着是一个祝福。现在神因为爱他，就不愿意他带摘生命树的果子，神把他赶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满足了以上神说那一个生命的劳苦愁烦所必须有的一个现象。我们在注意这里说，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神并没有否认亚当因为拣选那个是非善恶树而有了这一个分别善恶的能力。虽然我们说过那个分别善恶的能力源头不是神而是他自己，亚当和夏娃从他自己败坏不正确残缺的生命里面也能分别是非善恶。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人人都有这个本质，当我们要分别是非善恶的时候，就发现是非善恶很多时候个人的看法标准不同，因此人以为好的别人不以为好，我以为对的你不以为对，要起了许多的争执和甚至发生征战的事情。所以这一个是非善恶的源头和神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所知道的是非善恶源头是根据神自己生命的性情，而且那个是非善恶是绝对的标准。今天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他是非善恶的标准都不一样。不是有这样的故事和这样的笑话吗？有几个人进入一个煤矿中间工作，结果出来的时候当然满面都是煤灰，对不对？有一个人就注意到对面的人脸上都是满了煤灰，因此他就大笑，笑得不得了，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那别人看他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对方的笑，再看看那一个人一面笑一面眼泪流出来，在煤灰的脸上就是有开了合了，他看看更加可笑，所以他也笑起来。每一个人都在那狂笑大笑的时候笑得眼泪都出来，但是没有想到自己的脸上也是一样的脏，一样充满了煤灰。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情形，每一个人都有是非善恶的观念，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都被罪所玷污，因此不能够作为是非善恶绝对的标准，而且看别人和看自己都有两副不同的眼光。所以神说那人与我们的生命相似却不相同，这是最可惜的。刚开始的时候蛇对女人的引诱说，你若吃了这个果子就能知道善恶像神，果然不错，是知道善恶，但是却不像神，这是一个好大的差别。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亚当和他的妻子被赶逐离开了伊甸园，并且神在伊甸园的东边跟他设置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让人再去摘这个生命树的道路。从创世纪我们看见这棵生命树，一直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这棵生命树再一次呈现在人的面前，或者呈现在那个看见异象的使徒约翰面前。而使徒约翰所看见生命树是没有基路伯把守的， 是没有四面转动的剑把守的，是任人自由摘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拣选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在新耶路撒冷，在圣城里面，生命树的果子要医治我们，要供应我们，作为我们的健康，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有人就说，神在勇士中间做的工作是要把生命树做回来在人的中间，而把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整本的圣经中间把知识善恶树做掉了，人再不是凭着自己来定是非善恶的标准，而是回到神的面前，只知道拣选生命，只知道拣选神，而让神作为他的是非善恶，神做他的事，每一件事情都出于神，这是神在勇士中间在人身上所定的计划。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亚当的家庭如何。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亚当和他的妻子有一天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是他的第一个儿子。该隐什么意思呢？该隐这个字就是得了，得什么？得儿子。因为神曾经对女人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而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因此在夏娃的心目中间，这是唯一他可以报仇的机会，唯一他可以让蛇得着他应当受的惩罚。我想在夏娃的心里，对于得儿子是非常重的一个思想。所以有一天当他怀孕的时候，他就说，得了，我得了。因此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做该隐，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因为这个男子关系到神的救恩，关系到神将来勇士的计划。结果夏娃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没有想到这两个兄弟却并不是神所给他们立刻的答案。我们现在有知识，知道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他要伤撒旦的头，撒旦虽然能够伤他的脚跟，但是他要把撒旦完全的打败。而夏娃得了该隐的时候，以为这就是神给他的应许，叫他做该隐。该隐这个名字是非常好的名字，非常有盼望的名字。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却是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这里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圣经上记载很仔细，他说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并不是供物本身让神看中看不中，而是这个人有没有被神悦纳。人为什么被神悦纳或者不被神悦纳呢？因为他们所献的东西不同，而所献的东西不同，说到他们的心不同，他们所想的事情不同，他们所自持的不同。亚伯是牧羊的，照理来看，当然他把羊献上为脂油，这是很合理的。该隐是种地的，他也是接受了神给他的父亲亚当的咒诅，跑去种地了。那么这个他从地里所得的拿来做供物有什么不对呢？人都能这样思想，但是神知道人的心。而你看在亚伯献祭的这件事情上面和该隐献供物的这件事情上面，神怎样看这两个人的内心。在那个时候，羊牧羊不是为了生活的需要，因为在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人并没有吃牲畜的肉的这一个权利，人是用田间的菜蔬来养活他的生命，换句话说，人是素食的。这个从人的牙齿的构造，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承认。那么该隐可以说接受了神给亚当的一个咒诅，因为神说你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所以他就老老实实的接受了在这个罪的咒诅之下的生活。但是亚伯不同，亚伯有一个更高的盼望。我们记得神曾经给亚当和他的妻子以皮子做衣服，那个时候该隐和亚伯都还没有出生。我相信
在亚伯和该隐逐渐懂事的时候，一定会问起他的父母亲关于这个皮子的来源，因为皮子不是自然的东西，不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看见在这里，神遮盖亚当和他妻子的羞耻，是用一只祭物，一只牲畜来代替他们流血。我们曾经说过，当神说你吃了这个日子，吃这些果子的日子必定死，他们是怎么死了呢？他们身体还没有死，却和神的关系断绝了。神并没有忽略死的需要，因此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用一只羊羔，我假设是一只羊羔，来代替他们接受死亡的审判。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有了罪必须有死的代价。所以当亚伯看见他的父母身上披着皮子的时候，他们或许会问，父亲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亚当就必须把他犯罪的羞耻解释给他的儿子们听。而我相信在亚伯的心中就留下一个记号，又留下一个非常深的印象。今天我们能活着是因为神的恩典而活，并且我们活着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这一只羔羊为我们成就的公义。所以在亚伯的心中，他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就是要牧养，而牧养的结果是他能够有一天把这个祭牲献在神的面前，来代替做他的赎罪，来除去他的羞耻，来讨神的欢喜，来使神得的满足，逃避神的愤怒，而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承认他的软弱和羞耻，而在神的恩典中间生活。这是亚伯的心态。但是该隐不同，该隐虽然也知道他父母亲在罪的咒诅和刑罚之下，但是他偏要在咒诅刑罚之中自谋出路。他说，好，你既然限定我的生活范围必须汗流满面放在虎口，我就靠这个来讨你的来在你的面前来求得公义。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献祭的心态，他那地里的出产献给神，他的心态和亚伯用羔羊来献上挚友是完全的不同。因为这个缘故，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圣经里面记载，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我想如果神看不中亚伯的供物，亚伯只是会更加的谦卑，在神的面前说，神啊，可怜我，我是一个罪人。好像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举的例子，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一同到圣殿里面去祷告，那个法利赛人就说，主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不像这个罪人，旁边站这个税吏是个罪人，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你所说的话语我都遵守等等等等，所以你看我多好。这是一个该隐献祭的态度，只是那个法利赛人不知道神看不中他，而那个税吏他看见自己，他只是低头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说，神啊，可怜我，我是个罪人。他一再的说，可怜我，我是个罪人。主耶稣说，这个人回去倒被那个法利赛人算为义了，因为神看中了税吏的祷告。所以我相信亚伯即使神看不中他的供物，他也不会这样变了脸色。该隐呢，该隐因为神看不中他的供物，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圣经上的原来的记载说，他就垮下了脸，他根本就不再维持一个假意的敬虔。他知道神的存在，因此他没有法子否认他必须献祭给神，不像今天好多人连神的存在都不知道。他献祭给神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你比我大，所以我必须献祭，因为我在你的咒诅审判之下，所以我必须献祭。但是心态就是说，但是你能把我怎么样呢？我把我最好的献给你，我就是这样的，你看着办吧。这个态度，该隐当神看不中他供物的时候，就自以为意，所以就变了脸色，所以就大大的发怒。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看神的话真是非常的实在，而且非常的具体的问他。神不假设任何事情，神不先审判人的内心，神审判人的外面。当然如果神不知道他的内心，神就不是神。可是神为了使他心悦诚服，就审判他的外面，先问他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脸色。主说，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句话有很深的意思。神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献祭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分析了该隐的心态，你说他的献祭到底是不是得罪神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亚伯所做的是根据信心的原则，因为他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这个牲畜遮盖我的羞耻，我到神的面前来，不能凭着自己，需要有祭牲为我代死，除去我的罪。该隐却不是这样，该隐以为自己能够讨神的喜悦，自以为义，因此这个自以为义在神的面前却成为罪。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正是所谓一不做二不休。你看他变本加厉，一二三四，每况愈下。到底他心里想什么呢？该隐实在是没有明白神所说的话什么意思。他是嫉妒，他并不是对神有真正的敬虔，或者希望神悦纳他的礼物。实在他看见神悦纳亚伯的礼物，他很生气，他看见神不悦纳自己的供物，他非常的嫉妒，所以他以为能够把他的对头，就是他的兄弟亚伯杀死打死，那么他就没有竞争的对手，因此他或许就应该得着神的喜悦了。这是一个非常愚昧而且不合理的想法，可是在该隐的心中，嫉妒却胜过一切他的理智。我想在这样的心情下面，他和他的兄弟两个人在田间，两个人正在说话，那么该隐起来打亚伯，圣经上记得很清楚，是该隐动手打他的兄弟亚伯。亚伯有没有还手我都不晓得。今天一个人若是有两个儿子，总是怕大儿子欺负小儿子，总是希望大儿子爱小儿子，因为大儿子一定比小儿子强壮，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如此。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两个兄弟打架的时候哪一个力气大哪一个力气小，可是在这里有一个原则，从来都是属肉体的逼迫那个属圣灵的，凭着血气之勇的向来好像是有能力能胜过那个属于神的。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亚当的家里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该隐是头生的，亚伯是第二，但是很稀奇，神没有拣选悦纳那个头生的，而拣选了次子，没有拣选长子。所以这里就预表出第一个是出于土属地的，第二个人是属天的出于神。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也是这样讲，第一个人头一个人是出于土，是指着亚当，第二个人出于天，是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属血气的逼迫了属灵的。圣经里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亚伯拉罕也有两个儿子，亚伯拉罕以实玛利和以撒，以实玛利逼迫了以撒。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该隐把他的兄弟亚伯杀了，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这也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死的人。亚伯是为真理的缘故死了，该隐逼迫他，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是第一个寻道者。在这里因为人要讨神的喜悦而没有动手，没有还手，没有起来征战，而被逼迫他的打死，这个在神的眼中是值得纪念的。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我们实在看见你的怜悯和你的审判何等的不同。主啊，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要使谁刚硬谁就刚硬。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是蒙了怜悯，因为他看见神的启示，从他父母亲的衣着上面看见他们用皮子做衣服，就动了敬畏的心，因为知道有一只羔羊为他舍罪，
主啊，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可以在罪人的身份中间能够到神的面前求恩。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好像我们的心像那个碎粒一样，在你面前谦卑的祷告。主啊，求你把亚伯和该隐的见证放在我们面前，叫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怎样凭着圣灵而生活，不凭着肉体而生活，叫我们讨你的喜悦，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是周同培，今天让我们再来看创世纪里面一些重要的人物。我们上一次曾经提到过亚伯和该隐这一对兄弟，我们讲到该隐怎样因着嫉妒把亚伯杀害了，这实在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但是我们却看见罪在一个人里面发动会到什么的程度。所以我们或者可以说亚伯是第一个寻到的。当该隐把亚伯杀了之后，神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句话真是厉害，不仅推诿责任还要狡辩，他还有理由呢。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人对于兄弟没有亲情也就罢了，他连一点责任都推得干干净净。其实神当然知道亚伯在哪里，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说，亚伯虽然死了，仍旧说话。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亚伯的经历，他说亚伯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怎么样知道他有信心呢？因为他说，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不仅是信心，也讲到这些有信心的人都是复活的人。怎么知道他复活呢？因为他虽然死了还是能够说话，并且因为亚伯献祭物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他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那么这就是亚伯一个有信心的人和该隐凭着自己一意孤行所不同的结果。虽然好像暂时我们看见那个有信心的被属肉体的所逼迫甚至杀害，但是他仍然在信心里面说话，死活对他来讲在神的面前没有两样的，没有一点点分别。那么主就说，耶和华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我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神把这个咒诅和刑罚加倍，从前对亚当只是说，你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你要耕种你所自出之地，但是他对该隐说，地要受
咒诅，你要从这个地上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所以该隐成了一个流荡的人，因为他无论在哪里都不能生根立基，他不能在任何地方居住下来，因为那里一刚开始他或者有地里的出产，但是等到他注定以后，地就不给他效力，地上的地力就用光了，他又要继续漂流。所以这样该隐必须过一个漂流在地上的生活。这个咒诅比亚当的咒诅更加严重，亚当还可以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努力来生活，像今天大部分人一样，是在亚当的咒诅的原则里面需要自力更生。但是该隐所受的咒诅却是地不再给他效力，就是劳苦，就是汗流满面，就是一切的努力都归于徒然。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成了没有根的人，而必须漂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好多时候人在咒诅里面也是这样漂流无定。并且我们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许多的人他们生活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重心，没有方向，没有一定的目标的，他的生活到哪里算哪里，他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扎根，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他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在道德方面更是这样，他没有一定是非善恶的标准，没有一定的哪些对错的观念，他是怎样就随便怎样。这些人可以说在该隐的原则里面，在该隐的咒诅里面，在该隐的道路里面。该隐的道路圣经里面提到是一个凶暴的道路，为什么？我们从这里看，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该隐知道他这个生活从此以后更加的孤苦，因为他是完全从神的面前隔绝了，他完全离开神。我想在亚当的家庭里面，这个头一个家庭是跟我们其他的人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曾经都面对面看见过神。在这里虽然该隐不会像亚当一样这样敞着脸来见神，但是还是有一个面对面交通商量的余地。他说，你赶住我使我离开这个地，我的刑罚太重，你赶住我离开这个地以至于不见你的面，我必漂流流荡在地上。所以这些话该隐并非不知道那个危机。这里又有一些问题，他说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到底谁会遇见他呢？我们没有忘记，这是神给这个亚当第一个家庭，第一个儿女，第一个生活，那么哪里有其他的人呢？所以在这里有许多圣经学者在这里就钻研了许多的可能性，或者我们可以提出来。有人就说，圣经里面记载该隐和亚伯不是亚当所有的儿子，可能他有其他的儿女，而这些儿女又有再有后代，所以当该隐漂流在地上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人会遇见他。这个说法是可能的，因为该隐这个时候他的寿命还是很长，以后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在那个时候常常人一活就是几百年，少的也有七八百年，多的少的也有几百年，两三百年，多的也有八九百年，所以这个生命的过程中间有可能很多的子孙繁衍，而该隐会遇到不认识他的人，而他们会把他杀了，这是该隐的惧怕。但这里说出来一个情形，就是说到我们离开神的面之后，就失去了保护，失去了同在，以至于惶惶不可终日，而我们基本上过了一个流离飘荡的生活。这个原则倒是更加的重要，在我们今天属灵的观点来看，人离开神的同在，尤其是基督徒，或是已经信主蒙恩得救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的人，若是一旦离开了主，他是非常可怕的，非常惧怕，而且没有任何的保护。所以该隐就在这样情形里面离开了神的面。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其实这个记号在该隐的身上，神给他怎样的记号我们不晓得， 但是人看着该隐就会认得他，这是一定的，免得有人误杀了他，因为在这个人身上有神的咒诅。所以在这些信经里面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伊甸园是第一个人类文化的中心，就是亚当和他的儿子们在那里所建造的一个家庭。等到该隐离开了伊甸园之后，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说叫做《伊甸园东》，那这本书的名字就是从创世纪这里所取来的一个材料。这个作者 Steinbeck 他是一个基督徒，至少他是一个有基督徒思想的一个作家，因此他在里面糅合了许多基督教对于是非善恶、对于真理的一个价值观念，写成了一本小说。在这里我不是要推荐这个小说，而是说在这个圣经的原则跟影响之下，尤其这里的名字伊甸园东，直接是说到一个漂流的人类他的群体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该隐就制造了，产生了他自己的文化，该隐成了另外一个文化系统，是一个无神的文化，或者说背叛神、离开神的文化。是怎么样一个文化呢？在这里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挪。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字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那在这里好多的名字跟以后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有一点像，好像这里有一个名字叫做以诺，以后在第五章家谱里面也有一个以诺，而这个以诺跟那个以诺不一样。在第五章里面的以诺，以后我们要讲他的经历，是一个属神敬虔的人。但是这里该隐建造了一座城，给他叫做以诺，按照他儿子的名字起的。这个以诺却是一个冒牌货，并没有真正敬虔爱神的生活。这里又有一个名字叫做马土萨利，好像跟以后马土萨拉的名字很像，又是不一样，又是冒牌货。其实不是冒牌货，而是在一个离开神的文化中间，也有像是敬虔爱神的那种文化发达的情形。许多时候我们就不能明白，因为在最早的时候，这个城所建造的完全是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考究，而是和伊甸的文化有一点类似的。但是基本的不同就是一个人离开神，还是一个人依靠神的救赎，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实。在西方的著者中间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叫做《神的城》，这部著作讲到两座城，一座是人的城，一座是天使的城，换句话说是神的城。而在这两座城中间，这个基督教的文化里面就很清楚的在这两本著作里面给人看见。我们不说这些事情，这里再回到讲城的问题。以诺这个城是该隐建立的，该隐建立这座城，为什么要建立城呢？它是为了保护。你看在伊甸园的文化上面不需要有城，因为神是他的保护。神在伊甸园又有各种天使作为他的保护，但是该隐离开了伊甸，他就没有法子凭借神的能力，而必须借自己手的力量来保守自己。这就是今天人的文化所发展的，造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而不是为了以后在基督教，在这个以色列国，他们建城墙又有不同的意义，是为了分别为圣。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看见文化的兴起，在这个没有神的文化中间，人也能做相当的事情。好比在这里拉麦讲的情形，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恐怕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多妻的制度出现。那今天在无神的国家或者无神的文化中间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一方面就是人的情欲，而拉麦在这里所明显写明出人的情欲是一个具体的事实，而这个文化是属于该隐的文化。这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亚大生了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
哑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盖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盖隐的妹子是拉玛。所以拉麦生了四个儿女，他一个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另外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这三个儿子成了三种人的祖师，一个是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他们学会住在帐篷里面，换句话说就是人所以为的游牧民族。一个是叫做尤巴，他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第三个叫做土巴盖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三个文化，这三种事情是什么呢？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那上次我们讲过该隐的问题，他因为不接受神的启示，所以他用田间的出产来讨神的欢喜，却没有得着。他的兄弟亚伯是牧羊的，而这里他的子孙中间有一只哑巴成了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们有悔改的意思呢？还是他们索性变本加厉，忘记了神的吩咐，违背了神的吩咐，开始以牧羊作为养生的方法呢？在这里我让听众朋友们自己产生意见，做你的决定，因为我们并没有事实足够的事实史料来旁证。但是我相信这两种情形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该隐文化一路发展下去，他们是离神越来越远，很不容易在这样一路上蒙神特别的怜悯，或者说有神怜悯使他们回头，能够再一次借着献祭献这些羊的挚友来讨神的欢喜，这条路恐怕不大容易行得通。所以我相信该隐的文化背叛神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养生，并且人拣选自己所喜好的食物，这是人的文化发展离开神的结果。既然离开了神，他们只有靠这个生活才能够得到温饱，因为地不再给他效力，所以他如果要寻找田间的土产是不成功的，所以只好做了肉食者。我相信这个说法可能更接近当时的事实。所以我们看见当该隐的文化，该隐离开神之后，他产生的文化是这样一种结构。第二方面结构是什么呢？是弹琴吹箫。弹琴吹箫是音乐，用以娱乐自己。在圣经里面，音乐也可以被神使用，但是在这里，第一个制造音乐的却是为了自己。他因为不能以神为他的喜乐，不能以神为他的满足，就必须有取代品，而这个取代品是什么呢？就是音乐，弹琴吹箫。我们知道在中古时代，在西方音乐中间，它都是受圣经的影响，受基督教的影响，有许多伟大的著作，而当时的音乐家基本上并没有离开神，他们是相信神的，用音乐来唱诗赞美，来讨神的欢喜，所以有许多的神曲这些东西出现。到了以后，音乐离开神，它所发展的东西也跟宗教音乐大相庭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一样的音乐却可以有不同的作用。同样五音十二律，同样一个简单的音乐的符号，有各种的和弦，各种的配合，各种曲调，就产生完全不同的感情的宣泄。有许多的音乐你会听见它是正派的音乐，许多是不正派的音乐啊。那么孔子也讲过音乐有正有雅，有许多淫邪的音乐。所以这些事情是人的智慧，人的音乐的感觉音感所能明白领会的。我相信在当时尤巴所发明的吹箫弹琴，他有相当的智慧，他能够发明乐器，但是恐怕拿来用来荣耀神的机会不多。那么第三个文化是什么呢？土巴盖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为什么要打造铜铁利器呢？说的稍微保守一点是保护自己，说的攻击性一点就是要伤害别人。打造铜铁利器成为文化的一个重点，它是可能要防备田间的走兽，野兽起来会害他们，所以他们需要打造铜铁利器。
也可能因为他的文化以后的发展结局跟从亚当出来跟伊甸园的文化产生大的冲突，所以就必须用这些器具来保护自己或者攻击伊甸园的文化那些所出来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了一个基本征战的雏形，他打造铜铁利器，不仅是用来其他的功用，更是为了防身，更是为了攻击的。征战就从这里开始。当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存活的时候，当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存活的时候，当人拒绝了神，离开了神，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是他唯一的出路。而在这个出路中间，他所产生的结果一定是有各样残暴、凶杀、征战的事情发生。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拉麦就是该隐的几世孙已经走上了一个非常像今天社会上各种社会问题的那种形态。他有自己的娱乐系统，有自己的供应生活这个养生的系统，也有了征战的一些系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文化离开神的文化跟今天大部分的文化原则上是一样的。反过来说，今天许多离开神的文化也是根据该隐和他的道路产生了今天许多无神的思想，而产生各种的问题，各种的征战的那些困难。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简单的就说到该隐的文化，当他离开神之后，经过几个世代所发展的已经相当的规模，相当的形态。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杀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比遭报77倍。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拉麦的心态也成了非常可怕的，可能比该隐更变本加厉。是的，该隐杀害他的兄弟亚伯，把他的血淹盖在土里面，但是至少他在神的面前，当神责备他的时候，他还晓得惧怕，晓得危险。他说，我离开你的面，这个刑罚太重，因为神的同在被赤夺的时候，人不能享受神的同在，享受过的人知道这是一个危险可怕而痛苦的事情。但是拉麦一点没有这样的心态，拉麦说，若有人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一定遭报77倍，他以这个为可夸耀的。他说，少年人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换句话说，他用自己的勇力来对付别人，伤害别人，以为是一个可夸耀的事情。他还不等着神责问他，他先宣告杀人 的勇力。今天有许多杀人狂的人就是这样情形，他们以自己的杀人为可夸耀的事情，这真是可怕到了极点。这是其实跟拉麦比一比，原则完全相同。而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杀拉麦比遭报77倍。我只记得新约里面主曾经对彼得说，叫我们赦免人，不是七倍，是不是七次，是70个7次。这里拉麦却以杀人的勇力自夸，他说，若是你要杀拉麦，要遭报77倍，到底谁是报应他呢？谁是给他伸张正义的呢？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些问题，他只知道用这种威吓的方法阻止人来害他，他以这些为可夸的。事实上他没有想到该隐的身上神还给他一个限制，说若有人杀该隐要遭报7倍，那是为了防止凶杀暴乱的事情。但是在拉麦来讲，一念之差把整个意思曲解了，他听他的口气你就知道他以残暴为可夸，以至于当这种思想传递电竞渐变的时候，社会成了何等的可怕。在末世的时候，神在圣经里面曾经说是非常的可怕，因为在这个地上满了强暴，满了淫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就要来到。所以该隐的文化一路上拒绝神，离开神，躲避神的面，正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小隐，给我们看见人拒绝神，不理神，否定神的时候，所发展的文化虽然有一定的成就，但是却因为人的罪，而且照着人的罪性发展，有了越来越可怕的情形。 文化越发展，文明越进步，犯罪的能力也越高强，而犯罪的形态也越加隐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人不再以神的怜悯和慈悲来夸口，而以自己的残暴和自己的贪婪为夸耀的章本。这个文化最后被神弃绝，被神审判，那是一定的。让我们把话停在这里，求神的圣灵教导我们思想该隐所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求神向着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拣选亚伯的道路。亚伯虽然是死了，却仍旧活着，因为他的见证仍然向我们发出声音。他已经得了神指着他礼物称圣的诚意的把握和确据。我们一同祷告。神，求你怜悯我们，叫我们懂得拣选亚伯的道路，而拒绝该隐的道路。主啊，让我们拣选讨你的喜悦，胜过发展自己的勇力和自己的谋略。主啊，这个世界都走了该隐的道路和该隐的原则，越变越恶劣，越过越可怕。求你拯救我们脱离，让我们不在该隐的世界中间，让我们能够逃避可怕而又灭亡的命运。主啊，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被杀的羔羊，已经献祭在神的面前，蒙了悦纳。主啊，亚伯有这样的眼光，今天你也把启示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拣选耶稣基督做我们被杀献祭的羔羊，让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和一切可怕的社会和世界的风俗。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